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 好，那我们这一周来聊聊那个探索。其实我们上礼拜聊了觉察嘛，对不对？那其实觉察的动作，它的本质也是一种探索的行为，
所以这周就要延续上周的主题咯。
算是比较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啦，因为其实觉察是在探索自己内心的世界嘛。可是我今天想要针对探索这件事情再更扩张它的那个范围，
所以你要探索到 外在的世界。
对，外在的世界，那个不是只有针对那个，可以针对很多事情去做这方面的行为啦。好，你要探索自己或者探索别人，都可以啊，对啊，
探索别人，
探索听起来怪怪的，探索别人，
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但好啦，反正探索，因为其实破译最了解啊，破译这个小朋友现在是正好奇的时候，
哦，
就我现在在探索小朋友啊，
口腔期之类的，
口腔期已经过了，他口腔期过了，他现在是
够了吗？
对，口腔期已经过了，
现在是肛门期啊，
不是
肛门期，
肛门也过了，
他在挑战爸妈底线期，好不好？
哎、欸，是真的有这个期，好不好？不是我随便讲的，
有啊，是真的有，对，
是真的有。
你说什么肛门期吗？
对啊，
肛门期是怎样？
我也不知道是怎样，但我听过这个名词。
他是有怎样的行为会被归类于归在那个时期？
可能就是对于洗屁屁跟上厕所这件事情是有意识到要做这件事情
哦。OK， 哦，原来那叫肛门期哦。我也是探索肛门的时期，
听起来
可能要比较晚一点，
比较等一下会有那个时期吗？那些都是被人家探索吧，做大肠镜的时候被人家探索。没有，但是应该是说人从出生开始他就被赋予好奇心，那因为我们的好奇心，所以我们会去探索这个世界，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停止了这件行为。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我们其实小时候或者是刚出生的婴儿，他醒的时候其实他的眼睛是一直在观察他的周遭的世界，虽然他可能刚出生没多久，他的视力范围有限，但是他真的能看到东西的时候，事实上他眼球是一直在他是在环视他的周围的。好，所以即使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婴儿，他都有探索这世界的那个欲望，对不对？那更何况说等小朋友能爬了能走了，好，那个就是完全是失控的野马。那我不知道 Paul 有没有遇过这个时期，他就是他对任何事情都非常的感兴趣。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这假的没有吗？你们到底对小孩子做什么事情？请不要过度保护你们小孩
吗？知道了，所以就没什么好探索。
等一下，这样代表说是不对啊。即使是天才，他们的好奇心是更多的，
那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想。
他不会去试着要去像去摸索摸一些东西吗？
模仿会开始模仿一些说话动作，然后会想要知道你会怎么做。
对，那可是在那之前他会把什么东西都往嘴巴里面塞啊。
我们家这只还好，倒没有那么喜欢往嘴巴塞东西。手吧，
会拿吗？
手也不会啊，因为我们家这只不吃奶嘴。
哦，
我们那只也没有在吃啊。
对，然后会吃什么？应该就是手吧。有时候会想要咬手，其实都还好。
那是口腔期，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
对，那正常的。
我有看过有些小朋友，他是会拿到东西，他不认识，他会先去咬看看，去摔摔看，摔看看，
摔摔看，
对啊，然后就是看他那个物品或怎么样的，是不是他是用他的方法去了解或理解，不能说理解，他去了解那个物件是什么东西。
哦，
他用他的感官去了解那些物件吗？没有，如果说我们没有跟小朋友讲，或者是即使我们讲了，我也不确定他们到底能不能听懂。
哦，我知道，他对我们家这只对生物，那种昆虫啊、瓢虫啊，
嗯，
这种昆虫类的，会觉得很会吸引他的注意力。
嗯哼，会动的就对了。
对对，会动的蜘蛛啊，或者是还在蝴蝶啦、青蛙。上次去垦丁，他对青蛙觉得超神奇的，然后就一直叫我去抓青蛙。
他要吃吗？
哦，
他就想要把他想把他带回家。
煮青蛙汤吗？
哦，然后我们去玩 SUP 的时候，他就很喜欢看旁边那个寄居蟹。
嗯哼，
哦，
对啊，所以他会对其他不是自己物种的生物有兴趣，
会动的，我觉得他喜欢会动的。
嗯，那我们家这一只是因为我们他出生的时候就有，我们以前那只有一只狗嘛，对，然后他其实出生就他家里面就有宠物了，那宠物真的很可怜。
怎么话锋一转？
没有，就是有宠家里面有小孩的
被探索
的宠物真的很可怜。
不是被冷漠，就是被玩。
他对，没有，他不会被冷漠。主要是其实这个要看是狗还是猫了。那我们那家之前是狗，那我觉得他命运其实还蛮悲惨的。但是我觉得他还蛮聪明的，去知道说不要。我觉得宠物很厉害，他可以知道说不要，那是婴儿，然后不要去玩婴儿。对，
哦。
但是他们又很怕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对啊，比较不知轻重吧。
真的，他那个抓他那个毛的那个力道，真的是很担心，他会有那种一块凸一块凸的这样子。
哎、欸，这是什么啊？一把就抓起来？
对，那个超痛，那力道就是零跟一百，没有中间值。对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说家里没有养宠物的，其实对小朋友来讲，他们很小就开始接触说啊，其实这世界上是除了自己或者是自己爸妈以外的生物存在。
嗯，
对，所以他们会去用手或者是用他们的皮肤去感去触碰那些物品啊，或者是那些生物。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回归我们一开始要讲的，其实这是人类赋予的好奇心。那为什么要好奇心？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我们会很好奇？
就跟打世纪帝国一样啊，一定要先派斥候去地图上绕一绕。
哦，对啊，就探索嘛，对不对？
对啊，看一下这世界到底长怎样。
这是一个啦，但是好奇，其实如果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说一个生物，任何生物没有了好奇心，会发生什么事情？
停止演化。
停止演化是一个，其实会灭亡欸。
对啊，就是会留在舒适圈，或是
是啊，你看嘛，任何像刚出生的猫或刚出生的狗，就是那种 puppy 或 kitty 的那种时期的时候，他们的行为模式是不是跟婴儿一样，就是各种给笑这样子，
各种给笑。
但是他们就是他们
我今天听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他有人跟我讲说，人的大脑是一个负面思考的主要能力，是负面思考的能力为主。
嗯，
对，我觉得这个论点还蛮有意思。他说比如说在可能20000年前人类刚出现的时候，大脑的演化就是这样子。因为他看到不认识的东西，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他会先以负面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譬如他在到大草原上面看到一只狮子，你总不会很天真很乐观说，欸，狮子欸，我去跟他握个手，搞不好这个人就消失了。
哦，那个只有在行医诊吧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对，因为我这其实这论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负面思考。所以我在想说，好奇心这件事情，它某种程度是为了要转化那个负面思考，或者是去了解这个负面思考的背后到底是好的还不好的。
哦，对啊，就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哎，对对对对对。
就我好想知，好想认识他，可是我好怕，好怕被他伤害，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奇心是好的。那到即使到小学或者是求学阶段，就是小学，我们对于事物的好奇心还是会有，我们会问很多为什么，对吧？还是你们都不用问，说啊，这个我原本我早就知道了，我出生就知道了，所以我就从来
闪灭应该是这样子啦。
哦，那时候所有记忆都在基因里面嘛，保留上世的那个记忆这样子。对啊，你就小时候还小，你看嘛，我们小学生还会问为什么，可是到国中、高中好像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对事物的好奇心，那个欲望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会不会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知道的其实已经很多了，跟
或者是
然后就占据了其实你很多的好奇这件事情。
你说自大无知的心的那个，
没有，不是不是，而是你人一定会有好奇的那个时期，但是我们现身处在这一个社会现代这个局势里面，你有太多的新东西会出现在你的周遭，所以已经一直在占据你的好奇心。好奇心我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有限的资源，所以当这些新的东西一直在刺激你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在占据你这个好奇的资源。
可是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可是如果新东西出来你没有用好奇心，你也不会去了解新东西啊。
对啊，没错，
对吧？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新的事物出现跟好奇心的丧失是我觉得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很大原因，我们的好奇心会消失，原因是因为我们被训练，我们的教育过程被训练成是，我给你标准答案，
不鼓励你，
除了这个标准答案以外的答案都是错的。
对啊，
那基于这样子的模式，就没有必要去思考，也没有必要去探索，说，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因为好奇心其实会慢慢衍生到所谓的探索行为。或者是说我要去做一些合理的怀疑的假设，然后去做，去用其他方式去佐证我的假设是对的。那探索的技巧会越来越，会随着年纪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成熟嘛。但由于我们的受教的过程中，既有的教育体制并不允许我们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不允许，只是他变成在有点在，就是怎么讲？他有点是多花力气的事情，就是他不是在那种
他的效益没有，他效益不高。
对，他不是在那个能过关的那个标准的必要的东西。
是啊，
对，
因为你考试不需要你怀疑答案啊。
对，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原因造成我们没有去思考说，哎，我们是不是有其他解法？变成是，我们你很习惯说，任何事情都一定会有个标准解法，一定会有个正确答案。
另外一个是感觉是老师的地位，就是
被 challenge 的感觉，
对，尊师重道这种观念，然后就变成说不能去 challenge 权威或者老师，
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所以其实这是还蛮可惜的啦。那由于我们其实我上礼拜我们也有提到说，学习历程这件事情嘛，对，上礼拜吗？上礼拜谈的吗？还是上上礼拜？反正我们之前有一次在谈到学习历程这件事情。那学习历程本身就是要让，好了，它的目的就其实我们之前有提过说，它是要让学生去探索自己的兴趣，去找到自己以后想要做什么事情。好，那虽然你知道在补习台湾的。成熟的补习文化下面，对，就是上面有任何的政策，下面一定会有对应的对策。那 原本良好的利益可能就 被扭曲了。然后当然不管怎么样，探索自己，或者是探索任何事，关于自己任何事情，像我自己以后要做什么，我对什么有兴趣，然后我喜欢什么，好，我光自己喜欢什么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哦，对啊，这个上礼拜讲那个觉察，其实也有讲到，
有讲到嘛，对不对？
嗯，就我们很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因为都是已经很多。
或者是啊，哦，我觉得别人喜欢什么，好像流行什么，那我就喜欢什么。
嗯，对，
对，
被鼓励去 follow 这样。
对，我就啊，反正那是最简单的，反正别人喜欢什么，我跟着做就对了。可是我们却没有真正去了解或者是探索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自己的对什么是比较擅长的。那我不知道，那像 Paul 你觉得说，你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吗？然后他就消失了。好，他可能好，他原来是喜欢消失。奇怪，我原本以为这件事情是傻妹的专长。Anyway， 对啊，那傻妹呢？你觉得你知道，或者是你什么时候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
我其实不知道哎、欸。
你不
知就是嗯，我觉得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是还在探索。
还在寻找自己到底真正喜欢的什么？
对啊，
好，我先定一下，怎么我这边所指的喜欢是什么意思？哈，我这边指的喜欢是一件事情可以让你一直做下去，即使它再苦，你会觉得做得很快乐。
嗯，
然后不管外面怎么讲，你还是会觉得说，我就是喜欢做这件事情，我花再多时间，我都觉得哎，我是很开心的，不会说像有些事情我们做。时间一做到某一个长度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种厌恶的感觉出来。
嗯，那的确我还没有，我觉得之前以为有，但是现在就好像暂时一时找不到那个喜欢的东西。
会不会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你最后开始不喜欢它了？
那就不是真的喜欢了。
对啊，我觉得是，就是。之前以为喜欢的东西做一做，发现哎、欸，好像没那么喜欢了。但我觉得那的确就是像极
你去跟你老婆讲，你今天不是才上供？
上供对。
那么，但我说，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或者是感情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拿真正说喜欢来衡量。因为有时候那种喜欢一定不是我们自己内部心中想的那种喜欢，啊，我们这边把它做狭一点了，就是你喜欢现在的这份工作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喜欢做一件休闲某哪一个休闲活动是你真的喜欢的？就是不管任何时候你都有那种意愿或者是那种冲动说，哦，我就是想要去做那件事情。好，分两部分，工作。这件事情应该很困难啦，因为真正找到自己喜欢做的工作 的比例其实算是非常少的，对吧？
嗯，对啊，
不过还是会有 good part 跟 bad part 吧。
当然，当然，如果说整个工作都是 bad part 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是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那个工作可以让你做很久，而且会让你的工作跟生活分得非常清楚。
嗯。
对对，
对身心有利。
对，那如果说工作里面有你喜欢的部分，那它占据你生活时间就会随着 good part 的比例有多少就会相对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定的，因为如果说当你爱上你的工作，你喜欢你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那我不觉得那就是工作，而是因为你喜欢做的事情付额外带出来的那些所谓的金钱或者是那些收入，那个是对你来说都是额外的。
嗯
嗯，
对不对？所以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你会去 care 到底能赚多少钱吗？
理论上就不会啊，
对不对？像我们认识很多技术圈里面的大神，他是真的很喜欢那件事情，但是他是因为喜欢做那些人做到顶尖，到别人愿意花钱请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这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不同的面向啊。就像 就像如果说我们申请，好了，我们就以申请 MVP 这件事情来讲好了。申请 MVP 的人的动机是什么？
动机是什么？
我们会分两种嘛，一个就是我为了要申请 MVP 或者 GD 这种什么这种 title 的人，我而去做了一些分享，或者是做了某些事情，然后让我有那个资格或者是条件去申请，对吧？然后另外一种是我本身就是很喜欢做分享，然后
被申请，
对，然后就是对，所以那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是主动去求来，一个就是附加上来的东西。那你觉得两种人，哪一种人可以做的比较长久？
无心插柳。
也不是说无形长流，那个东西是附加的。我就是我们不是在讲嘛，说任何东西你只要做到极致，
嗯，
然后自然就会有人花钱请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这是最高境界嘛。
嗯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在那个之前，你还是得找到你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今天 YouTube 上面有一个算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影片。他是在讲说两个工程师，美国的工程师，一个是 Apple， 一个是不是工程师，一个是美国的工程 Apple 的工程师，一个是在美国当精算师，两个职业都算很高薪的人，他们决定辞职，就是放弃那种高薪的工作，然后说要去，
两个好像是台湾人还是什么，
对对对，然后他们要去做环游世界或什么样的，反正他那部影片的基本上他们只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对于现在的生活，忘记他是问什么问题，反正他就是问他说是不是满意现在的生活。
嗯，
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死后，如果说今天就世界末日，我会不会对我现在的行为是感到后悔的？对，那我不知道你们没问过你们自己这个问题，你会认为说你对于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会有那种，如果说明天是最后一天，然后你不会有那种啊，早知道我应该先做什么事情的那种感觉。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想想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很多好奇心都会被所谓的现实给消磨掉，因为探索这件事情是它的经济效益很低。
经济效益
我投入的成本跟他能换的所谓的，他搞不好你所做的那些探索的事情，他并不能让你有所谓的基本维持生活，或者是维持你的生活基本开销的报酬。但即使这样子，我们也不能放弃这件事情。好，以下几个我是以下有几个想法啦，一个是一，如果说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抱怨。好奇心的话，那会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视野会变得非常狭小，我们就不会去多花点时间跟精力去探索其他的可能性。
嗯，
好，那如果说我们不做这件事情，我们会不会因我们某些决定有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被现有的假象，你不说假象，因为我们是基于现有的条件去做一些事情的判断嘛？可是，如果说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就只有一个，或者是没我们的手边可有的选项很少，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做出比较好的决定？我说觉得是
知道的越少，当然做的决定可能越没有那么准确。
嗯、如果说两个人哈，一个是就是两个人，他握有相同的资料，好，那有一个人是他对任何事情都可以抱有那种探索的心情，就是所谓探索就是冒险，有点冒险的感觉，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资料，因为同一份我们有同一些，我们如果说有同样的资料，可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份资料的时候，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嗯哼，
就像我拿同样的检验报告给不同专科的医生看，我搞不好会得到不同的诊断结果，
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们的专业训练造成他们只知道说啊，这个就一定是这个，对不对？因为他们专业训练就是造成说，他们看到什么东西，他们一定会跟自己的专业去做联想嘛，
嗯，
对不对？那可是如果说他看的角度不够多，那 一定会有视觉或者是思考上面的盲点，所以好了，衍生出来都说探险，其实旅游或者为什么常常听到说，哎，你要去趁年轻去旅游，你要去多看事物，你要去增加自己的世界观，你要去多了解一些跟你自己不相关的世界，就是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接触不同的人。那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我们能保证他一定会给我带来什么回馈吗？应该很难啊。对，我们又不是说，像某些政府单位或者是一些某单位说，我们要去做所谓的考察，我们要去看看某个国家某个设备建设弄得怎么样，对不对？我们要去做考察。可是，其实好了，我们就撇开真考、假考察、真旅游这种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不要谈。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考察行为？我们为什么要去向别的国家去做学习或者去观摩？
因为想要出去玩啊。
对，
要休战。
对，可是意思是说，我们去看不同国家的人的做法，我们是不是可以给自己带来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可以不要花这笔钱去看啊，因为毕竟你看一团人出去也不少钱吧。啊，那像我们去旅游，我们为什么要旅游？当然，旅游每个人旅游的目的不一样啊，旅游的方式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去旅游？为什么会有很多人问我说，我们应该要增加所谓的世界观？好，世界观这个算是很大的名词啊。那什么是世界观？
世界观，
对啊。好，我们其实可以想想这个问题哈，就是。当我们去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是只有真的是走马看花，然后去就真的是只去玩而已吗？还是说我们可以从过程中去了解什么事情，或者是观察到什么事情？毕竟每个地方每个国家的文化习惯都不一样，好吗？就举最离我们最近的，好，我们就像如果说我们常去的日本，对不对？日本这个国家，我们去那么多次，可是我们真的要去了解他们的人的文化吗？还是说他们的饮食或者一些他们生活周遭的一些小细节？对，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
这个都看人，这还蛮看人的。
对啊，就是蛮看人的，有人就是会有兴趣。
对啊，好，可是像对我来说，我是比较喜欢，即使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好，即使对我去某个知识点，还是会花点时间坐在他们街头，去一样时就看他们人一般人的生活。说那些什么景点啊，什么东西对我来说基本啊，也不能说不重要啊，但是它就不是我的去玩的主要目的。
所以你应该去旅游之前不会做太多的功课吗？
我不会。
嗯，
几个理由啦。一，假设那个地点我是觉得还不错，那我当然不可能只去一次，对不对？而且你说拍照片，我们是有拍的比专业的摄影师好嘛？总不能说啊，我们拍的照片然后就到此一游，然后就没了，对吧？所以我真的不，我是那种不会特别去安排行程的人。
嗯，
好，反正你就当作是去不同国家，然后做。去散步啦，然后去转他们的街道，去看他们的建筑物或什么的。
其实就是看他们的生活啦。
对啊，我就看他们生活。No, 但是这是我的旅游方式啊，这是我看不同世界的方式，但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啊，也不能说啊，一定是谁的方法是对的，谁的方法是不对的。但只是说，我们都是透过自己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嘛。我们就不要讲那么远了，我们就从台湾自己从县市看县市中间的方法就不一样。不要讲那讲太远了，我们光从台北自己区跟区看就不一样啊。
哦，也是啊。
例如说你走在东区的街头，走在一些比较热闹，走在101信义区的街头，跟你走在士林的感觉，或者是北投天母的感觉，那个氛围就是不一样啊。
有那种街道的感觉，或者说就是街景
啊。对啊，那我们有没有真的花时间去看说，哎，我们虽然是都走在习惯自己走在同样的街道上面，可是我们会去看说，哎，这街道上面的店家的变化。
嗯，
我们会不会去看？
我其实还蛮喜欢看的，就是像那种什么上下学路线，每天会走不一样之类
的。对啊，就是我们会，你即使是习惯性做的事情，我们会不会去做一些额外的冒险？
嗯，
因为我今天不要走这条路，我要走别条路，我们来试试看，说到底那条路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东西，或者是这个巷弄里面有没有藏什么好吃的餐厅。
我听过一个说法，你走在你熟悉的路，譬如说你走在你回家的路上，然后当你仰头15度的时候，你会看见你从来没看过的东西，即便那条路是你每天都在走的。
是啊，那很多人都不会花心思去做这件事情的。
嗯，对啊，
我是觉得蛮可惜的啦，因为当好、哦、以下是我的论点啦，当一个人不对自己周遭的环境感兴趣的话，那基本上他已经走上江个什么松比的路线，他就是一具活尸。
活尸，
因为这样子的人生，他都已经固定，就是啊，我时间到了要做什么事情，我时间到了做什么事情，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很怎么讲，就是很自私化的行为。
嗯，
哦，那久了之后，这样子的人，他的身体的能量是会变成负能量很多。他会开始抱怨说啊，这条路这个什么事情没做好，然后工作很烂，周边的人呀怎么样，上司怎么对待他，然后家里面怎么了，小孩子怎么样了。哦，因为当生活变得很自私化的时候，很难有一件事情会让他开心的，真正开心，而不是那种所谓的小确幸。我觉得这小确幸这件事情真的害死人了。
嗯，有同感。
对啊，我觉得去重新去找到自己真正有喜欢、有热情，然后真的做下去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嗯，
虽然这个过程可能要花很久的时间，因为我们一定不习惯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花真的要花力气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去找到自己真的喜欢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会让我们活得算是怎么讲，有尊严吗？
我觉得比较有价值或者有意义啊。
对，就即使你要有那些东西，才会让你觉得说，即使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我都不会对我自己的人生后悔。
嗯，
哦，虽然我们都知道说生活很多那种狗屁倒灶的事情，但是这就是人生啊。说难听一点，真的你就是必须得面对它。但是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好，所以就稍微小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在探索自己的过程中，它的好处是什么？那好处是可以让我们用比较正面的心态去面对一些人生的问题。但是它坏处是什么？它需要花很多时间，它没有立即的效益。好，在这个什么都是求速食成果的年代，没有人愿意花这样子说，我必须要等个10年才有可能看到所谓的成果出来，或者是效益出来。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在做一件可能有或没有效益的事情，然后就不去做它。原因是因为你不做它，那我们就只会进入所谓的恶性循环。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充满着S 什么东西的，对，充满了剥削，然后各种负能量说啊，这个社会就是烂，这个政府就是烂，这个世界就是烂，
嗯，
对对，然后大家看彼此不爽，然后又加上如果又遇到那种长期下雨的人，哇塞，那只是差在我们没有枪械而已哈，啊，不然这很容易超常中火啊，不是吗？
不差别杀人。
这我觉得真的有差。一个你看嘛，如果说我们是 内心都保持愉悦的人，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些即使是比较不好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们面对那些事情的心态是正面的，那我们就说，哎，那个小事情，虽然不喜欢，但是 OK 啦，我们可以不会是那种很用咒骂的方式去把它解决掉。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要有那种对自己周遭事物环境保持好奇，或者是保持想要去哎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保持那种好奇心是可以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对。那所以小朋友有好奇心，那就应该要满足他的好奇心，但是只能尽量满足了，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一个为什么有，当第一个为什么发生的时候，后面就是跟着更多的为什么。但我们不能因为小朋友一直问为什么，然后我们就不让他继续问，对，就这样子啊。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总有很多为什么啊，但是为什么的答案不是要由我们来给啊？当我们有当然我们自己有疑问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去找答案呢、啊，不是吗？就像如果说你说你不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我没办法帮你决定你喜欢什么吧？那我能吗？我能帮你决定什么吗？应该没办法吧？即使是你老婆，你老婆也没办法帮你决定你喜欢什么、啊。他只能帮你决定你的钱能变成什么东西，
那不就是你喜欢什么？
对，那就变成是他喜欢什么，他能帮你决定这件事情。
你的钱变成喜欢的样子，
对，只是
没有不见，
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所以 Poi 来问你一个问题，刚才突然消失，问你，你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吗？
我这问题不是一开始就问过了？
哎、欸，我们刚才问你什么问题，然后消失。
我没有人不小心按到静音。
哦，没听到，不算了。哦、所以
我
说你是喜欢消失的，对啊。
喜欢消失还是喜欢被消失？
不是被消失。没有，我刚才没有听到你喜欢什么。
我大概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啦，不管是休闲的时候，或者是工作的领域，甚至生活的方式，算是还蛮有明确的做法跟目标。
欸、不错哎、
欸，
这很好、啊。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
什么
梦想？我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
哦，没关系，我也不知道啊。
对，我觉得有些人他知道他自己的梦想，未来想要达到哪一个。达到什么成就，到了什么样的高度，我觉得那些人就一方面觉得还蛮有远见，或者是蛮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以前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角色是，因为我这问题我想了很久，十几年了，我想不到一个属于我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梦想，所以我就把我自己定位成一个帮助别人完成梦想的人。
OK，
当成对，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混沌的一块。
哦，梦想哦，我其实对你刚才讲的，如果说 OK， 我这样讲好了，我对于梦想这件事情是，它不需要定得很遥远，它是一个目标而已。所以有梦想不，说真的，我觉得那个并不能代表什么东西，因为梦想，如果说梦想完成。达成的时候，然后呢，就说啊，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就做完了，我会去死了。
也不用那么消极啊，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梦想。
对，所以我就说有没有梦想，或者是有没有帮自己人生定下所谓的人生目标，我觉得那个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选配。
嗯，
哦，我当然可以定一个20年的长程目标啊，对对，我会定一个努力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达成之后的心情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东西，是因为当如果那个目标是很实际的，好，例如说我希望我50岁的时候就能退休，这是一个目标吧，这是一个梦想吧，对不对？那所以前面的20年或30年就是很努力的往那个 50岁要退休这些目标前进。当50岁退休这些目标达成了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会是，然后呢？他的内心是满足的还是空虚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会觉得放上一个问号，对啊。所以
但是我相信他如果有这样一个梦想，而且他努力去达成了，那他应该也会有另外一个梦想，在他达成之后会想要做的。
不一定欸，这个就真的要看人了啦。我只是讲说，其实不用去羡慕，或者是觉得说啊，别人有梦想是好的，然后因为我没有梦想，然后就觉得我自己不好。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要分开来看的，因为每个人对于梦想这个定义是不一样。
嗯，没错。
对，我你说你没有梦想，
我不会觉得他不好啦，就不会，我也不会觉得说没有梦想就是不好。
对对，就像你说你没有梦想，然后我说我也没梦想，但是我没梦想，我还是每天在找说，哎，我觉得我想要做什么事情。
对啊，下午3点想睡觉就睡觉啊
之类的，就是啊，我想要做的事情，做什么事情，例如说像我们在录的 podcast 一样，我们年初要说，哎，我们来录 podcast 怎么样？然后说好好，那我们就来录。对不对？那我们实际录到现在，我们也录了多少？半年多，也不止哦，7个月吧，7-8个月了。对啊，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梦想？我对某些人认为说啊，我要录一个节目是一个梦想，对不对？那对我来说，哎，那个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想要做的事情跟梦想就是不太一样。
没有，我觉得是一样的事情，只是说愿不愿意花去实践它。当梦想就只是梦想的时候，那就真的只是梦而已。
嗯，以 Scrum 的角度来看的话，梦想可能是 milestone， 你想要做的事情是 task。
它是一个，我觉得你如果说像我想要做的事情，你可能就是一个 sprint 的目标。好，我希望说我想要完成一件事情，可是这是很实际的东西。对我来说，我想要做的东西是很实际的。对对，我要做任何事情，说啊，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好，那我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我可能不会去想说，我要去想一个5年计划，我去想一个10年计划，那个对我来说都太遥远了，对，那不符合我的习惯了。我的习惯说，那好，我要做一个目标，我可能做这样讲也不对，我的游轮是3年计划。那不管怎样，你知道我意思就是说啊，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好，那我怎么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可能没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梦想，或者是我认为说，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去完成什么事情，我去追求什么事情，那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嘛？那如果说你问我说，哎，你的梦想是什么？说真的，我也不会跟你讲说，我很明确的梦想是什么。对啊，但是你问我想要做什么，我可以跟你讲我要做什么。所以或许你可以说我是一个超行动派的，你说很详细的规划，我要怎么达到那个目标？可能那个就不是我会做的事情。我可能就是啊，反正我先走第一步，然后我再来调整，就是慢慢修正成我可能的样子。对，我没有办法说，哎，我一次就做到定位，没，这就不是我。
嗯 ，Sure。
但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知道说你。光在那边去想说啊，我要做某件事情，想想想想了1年2年，想再多年都没有去动手做的时候，那个都就真的只是想而已。
嗯，
对，我们有很多想法，但还是要回归现实面，我要怎么去实现，我要怎么去实践它。所以我不觉得没有梦想是一件很有问题的事情，我觉得有问题的是你有梦想，但是你没有去实践你梦想的那种心，那个才有问题啊。
可是像这样是不是就是其实那不是你的梦想？
或许我觉得也可以那样讲说啊，或者是那个梦想就只是
虚幻的。
我也有梦想说我想要盖一间录音室啊，但问题是那个梦想可能就不是在我主线的任务上面了。
嗯，
对，我也有很多梦想，我也想说啊，我要做什么事情，可是那个事情对我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
嗯，
就是那个梦想是可有可无。
可有可无算梦想吗？
你当然了，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总是会有一开始那个念头， 你知道那个念头都是你的梦想啊，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那问题是从想要做什么事情跟到如何去执行这个计划，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因为我们要考量的事情就不一样了嘛。
嗯
嗯。
可是我觉得，与其害怕不没办法去执行的梦想，那我觉得做白日梦，会做白日梦的人，总比不做梦。不会做梦的人来得好，
哦，是没错的，对啊，
就像 Poy 你说你没有梦想，可是我不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因为你知道你想要做什么，所以你根本就跳过幻想这件事情，你一定跳过幻想这个阶段了，
嗯，
对不对？
嗯，所以是我没有幻想吗？
不是，是你还没有感受到的时候，你已经做了，
哈，就直接做了，
对啊。例如说你说你之前有做到建筑设计，
不是我啦，不是我做啦，是跟朋友一起弄，
一样啊，一样啊。你做那件事情之前说，哎，我们是不是有理想抱负，对不对？那理想抱负是比较好说法，那就是你就是在编织一个梦嘛，
嗯，
对不对？那只是这个梦是我想要去实践或者不想去实践，就这样子而已。但如果说编织的梦的过程中是实践的执行的速度快，比你编的速度快的话，那你当然不会感受到你在编织梦啊，对不对？像很多好了，我们再举个例子，像美国总统选举下礼拜嘛，
嗯，
他们所谓开的那些空头支票，你说是不是？好了，他们开的不能说开是空头支票，他们开的那些支票，他们是不是在帮人在编织梦想？算吧，
在造梦。
对啊，因为你要有那个东西，人家才会去跟随你、追随你嘛。
嗯，
就像一间公司，公司一定要有他自己的故事嘛，
愿景。
对啊，愿景啊，你要有愿景，你要有自己的故事，你要知道说你要往哪个方向走。可是这要怎么造成？你就是要编织一个梦嘛，你要创造一个让大家会相信的梦想嘛。就像国外很有名的。我用一滴血就可以量出糖尿病的什么东西的，对不对？或者是更近期的，我们认为说区块链可以为人类带来很重大的行为改变或怎么样的，不是吗？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东西，因为但也要感谢，因为有这些人愿意去尝试，搞不好未来搞不好真的有机会。用一滴血，或者是不用扎针就可以测量血糖。那如果说真的有人找出方法做到这件事情的话，他就真的是造福全世界的糖尿病患者，不用每天在那边挨针。所以保持好奇心，不要再盯手机了，好吗？
保持好奇心，耶、yeah ！
去探索别人，
保持好奇心，
去探索别人，
探索别人。
耶、yeah,
哦！
被探索吧，
被探索，不要探索肛门就好了。对。Anyway， 好，大致上这样子了。那本周 Weekly Pick， 我挑了一部 YouTube 的影片。那其实我两个啦，有一个 Netflix 的影集，我一定分享在粉丝团。好，他是在讲芝加哥七人案。好，那部电影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好，他完全把什么叫做政治迫害演得淋漓尽致。
政治迫害哦。
简单来讲
不公。
简单来讲就是法院是我家开的。
就他怕法官就对了。
对吧、啊、他的前提是因为那时候的总统他要去打仗，所以他去做好像打越战吧什么的，然后他去做征召一些比较年轻的兵去国外打仗。好，那就一群人说啊，我们应该要停止战争，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当有这票人跑去在芝加哥的时候，因为游行跟警察发生冲突，然后带头几个被抓起来。那前他被抓起来原因是这样子啊，那后面的过程就是这些人在法院 上面，在法庭上面被各种不公平的对待。所谓不公平对待是说，基本上法官 心里面一定有想法，就是反正我就是要搞死你们，好，那我不管你讲什么，我就是要搞死你们。所以那一部其实是把所谓的法院是我家开的演得非常好。那部我觉得可以去看，非常好看，看完你会觉得心情非常不爽，那是非常好看。
非常不爽，
我觉得非常不爽不是因为电影不好看，而是你会对于那个制度会觉得很不爽，而那个制度现在还依旧存在着。
这么有感染力的一部片，
超好看，因为它是真实改编，它是真实事件。
Netflix 最近好多这种纪录片改编，
超 Netflix 的纪录影片超好看，
纪录片一直都蛮多的、啊、不过最近就对很多就是有大爆发的感觉。
嗯，有
好，所以我那部我蛮推荐，但是我其实在昨天还是前天在、昨天应该昨天在 Facebook 有分享。好，然后其实我今天要想分享的是我刚才今天晚上看到在 YouTube 一个短短的影片，他是介绍一个从建中毕业，但是后来因为他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日文，然后他让自己成为教日文的日文老师之类的，然后做一些配音员或什么的。那其实像这个影片的主角在台湾的教育体制下面，他会过得非常不快乐。
嗯，
好，但是我们要为他高兴的原因是他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而且他是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而且一直持续做下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很就是适合其实现在在上班的人都是很适合去看这个短的影片。对，好，这是我这周的分享。那破于你的，
我要分享一个刚刚一个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啊，还没有上架就有听众了，这太神奇了！
还没有上架就有听众了，有摇滚区，
摇滚区。
他问说：“今天这个主题叫探索吗？”那你们最近都在探索些什么东西啊？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好的、欸。
OK， 所以你最近在探索什么？
我最近在探索什么？你们有想法吗？让我思考一下。
那就是你没在探索啊。
不是，我不相信没有在探索，只是你可能在探索的过程中，你没有意识到你是在探索。
OK， 了解，了解。
嗯，
可是你硬要说我目前当下在探索什么？我觉得我不能说是探索，而是说我还在摸索怎么找到在家工作跟一些我想要做的日常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一个找，我还在找那个平衡点。好，主要几个理由是一，因为其他配合的人他的上班时间是固定的，我总不能在他们上班时间然后自己跑去做其他事情。可是我又希望说在白天的时间，我希望去做那些事情，所以我还在摸索，不能说叫探索，我还在摸索到底要怎么去拿捏这个平衡，或者是怎样的方式是可行的。
嗯
嗯，
好，其实这是我在摸索的事情啊。
嗯，
酷。我这边我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是跟翻译有关。
嗯。
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些很专业的翻译人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被训练出来，以及这些翻译人员他们在翻译的时候，他们是会有哪些技巧在做这件事情。我最近在探索这个，看了几本书，觉得蛮有意思的，尤其是，可是其实我这本书他列了很多很多种技巧，听的你看的当下你会觉得好像真的可以这样用，像比如说像英文翻中文好了，有时候英文的意思，英文的表达方式是负面的，然后你翻成中文的时候，你可以用正面的方式去解释这件事情，会是有更好的效果。 那有时候英文的表达，因为你知道英文有时候表达方式都很简短，那很简短的东西你直接照搬的话会觉得好像言不及义。
嗯，
然后翻译的技巧里面有一个叫做扩译法，就是把原本只是一小段的内容，你再增加它的多增加一些丰富度，让整个译文能够看听起来更有吸引力，而不是干巴巴的直接造反。我觉得他有提到了很多这种有趣的技巧，我都觉得蛮，一方面是有助于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啦，二方面也是探索不一样的工作内容的时候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跟技巧，这是我最近在探索的一件事情。
那等你分享了之后，
有机会，有机会，
一定有机会的、啊，开玩笑，没机会也会创造机
会
啊！
哎呦，自己挖坑哦！哎呦，哎呦，
插起啦！傻逼的，
你说最近探索什么？
你应该很多啊。
但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因为像刚刚有前面有讲到说，探索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探索就是一件可以让我就是提起进去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你不是每件事情都，或者说不是那些事情，它不一定会让你有动力，就是马上去把它做完或者怎么样。就有时候不晓得是不晓得是要找到那件事情，还是说其实也不是事情的问题，只是说你自己要先、
哎呦，简单，你还没找到你的爱这样子而已啊。
好哦，可能吧。
你还不知道你爱谁啊？
嗯，
没有啊，
不知道爱什么。
对啊，但是是啦，我不会说人啊，人已经知道是谁了。事情，
是还不有点还不知道啦。对啊，就那种应该说，就有点像是以前以为自己喜欢某个东西，就是以为已经知道要想要做什么，但是现在就卡在那种，就是突然发现。没那么喜欢，或者说也许就是受到一些挫折，但是现在就一时就是没有那些热情，就是没有那些可以就是去实现梦想的那种东西。
还有，我觉得那个都小事情啊，对，但我会说小事情的前提是你要愿意去面对它，搞不好那件真的是你喜欢做的事情，
也有可能，然后只是现在在逃避而已。
对。
嗯，
做就对了，
就这也是对了，也是在探索中，就是在探索自己到底能够多愿意去做事情。
你对、啊，你愿意牺牲多少去做这件事情？
对，
好、嗯，所以希望这样子是有回答到听众的问题。
听众的问题，
超奇怪，这听众回答真的很奇怪。好，所以这个是迫于闪避。分享的一个方式
你干嘛接这一段话剪掉
你要剪啊，我都自动化了，都是 AI 帮我剪的
自动化自动剪辑。
对，那傻蜜呢，你要分享什么？
哦，分享想说可以跟今天主题也是有点配合，就是也就是有一个那个诺兰，就全面启动跟那个天能的那个导演，
嗯，
那诺兰他有一个也是在那种大学毕业典礼去分享的，然后他那其实那篇蛮短的，就也是一个 YouTube 影片，大概四五分钟吧。然后他这一段话，他的重点是说，就因为诺兰他的导演，他的片，他的那个电影有好几部都在讲那种有点介于梦境与现实之间分不清，例如《全面启动》这种，然后。他那一部就在他这一段话就在讲说，希望就是其实就是他的标题叫做别追求梦想，请回到现实。但是其实他里面讲话其实更像是你有梦想以外，你其实更要有就是去实现他的能力，或者说就是你要有那个意愿去行动。就是与其一直在画饼，你不如先好好。挑一个，然后开始去做，这样。
哎呦，诺兰绝对没有去碰过区块链。
为什么？你说一直在画饼这样。
有话就有钱啊，不是吗？
有话就有钱。
但我还是很，
你要有韭菜割啊。
没有，对啦，但是韭菜到处都有啊。对啊，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区块链能做出杀手级的应用啦，我还是很期待啦，对，只是目前还没找到而已。
嗯，
哦，有啊，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在讲说新冠病毒可以借由冷冻食物被传播，
这么厉害？
对，因为就冷冻嘛，那病毒被冷冻起来，它的活力，因为它的那个寿命可能就会被延长，
因为它进入冬眠期啊，嗯，
对啊，这一类的。然后就有人就担心说冷冻食品被污染这件事情，然后就讲到所谓的生产履历这件事。那为了要避免生产履历被篡改，又扯到了区块链，蛮符合啦，蛮符合使用情境的。
哦，
嗯，
对，刚好看了这个应用，
没有用啊，都吃下去你才会去查。
就买的时候就是其实就像是我们现在超市不是有一些食物上面都
会贴
一
些 QR code，哦，对，它上面有
个 QR code，
然后就扫一个 app 去扫，它就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对，
哎，对对对对对，那只是区块链变成它背后辅助资料正确性的这个技术角色。
辅助资料正确性，我是觉得保留啦，因为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嗯。
如果说一开始上链的资料就错的，你并不能保证它的资料是对的。
对啊，人就是，但其实就是使用方式的问题，就是它还是有它的使用，就是人为
这边正确性
是
指有没有被篡改这件事情啊？
对，你
只是源头跟结束。
对啦，可是我意思是说，你如果说做生产履历，它只要中间有所谓的人为介入。资料的正确性，这样吧，资料的真实性就要被放上问号，因为你只能证明说啊，在这个阶段到下个阶段的过程中，他的资料没有被第三方给篡改过，他不会像说啊，我贴了标签出去之后，因为过期，再贴上另外一个有效标签是还没过期，这件事情发生而已啊，
嗯。
但是只要有任何的人为的介入的时候，或者是说他需要透过人为去输入资料，
那对啊，就是就有可能，就他还是要配合一些可能说 SOP 或什么的，
对啊，
嗯，
我只是讲说这个并不能保证我们拿到的资料是一定可信，嗯。OK， 我又不知道区块链，我讲的又不是什么。好哦，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那我们就下一拜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